天上的新人必定会解除旧人的武装。那这个题目是一个提醒，也是让大家能够一看见就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那么我最近的讲道一直在围绕着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说，你如何的把你旧人的习性、恶习、不好的品格、不好的性情呢，给脱除掉，然后穿上一个新的属神的、神所喜悦的、是跟耶稣性情很相近的那些新人的 new characters， 新的性情，然后塑造成为你的品格。这个脱去跟穿上这样子的动作，我们也曾经用一个 prophetic act， 就是从一个启示性的动作，就好像我们每一个月都会吃饼喝杯一样，那种启示性动作，说耶稣基督的在我的里面了。那么我们脱去跟穿上，我们也同时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在这个所谓的 spiritual realm 灵界当中，我们也宣告说，我已经脱去了我这个旧有的生命，我也穿上了这些新的生命。那这样子的动作，这样子的表征，这个样子的宣告，我们过去几次呢，都是从一个教会的角度来看，那么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基督的角度来看。这个教会的角度呢，它要求我们要更新心意，更新变化，心意更新，更新，更新，更新。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看见，就是在这种心意上面，我们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看见。那个看见就是从天上看下，那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如果你也是信耶稣的，如果你是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那么在你整个的思想生活当中，在你的灵魂里面，思想的层次里面，你所看见的，今天的讲道是提升你到天上去，再往下看。那这样子的心智，就是说你要在思念天上的事情，这是一个所谓在神学家里面他讲说，这是叫做一个基督论啊。我们前面看的所谓的以弗所书呢，他是在讲教会，是从教会的角度来看怎么脱去旧人穿上新的。但是今天我们从哥罗西书里面一个很一样类似的这种讲法，但是呢，他把你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就是说你不要忘记，我不要忘记，你已经在天上了，你要从天上的角度来看你地上的生活。你也可以讲说，我今天的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你用一个天上的盼望来过你地上的生活，也就是说你地上生活里面那些不好的品性，你爱乱发脾气，爱骂人，爱损人，爱做一些小动作害人，或者是你的脾气不好，或者是呢你很喜欢占人家的便宜，或者是种种污秽的思想、淫乱的思想，特别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面，淫乱的思想非常的泛滥。在美国已经到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之间呢拥有性关系，这叫做 we have adult consent， 就是说我们成人了，我们可以之间有彼此的了解，彼此愿意就可以上床了。在这一种的世界上的这种风气，世界道德价值观如此这样子低下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还说 no。我们怎么样在这种脱离这种世俗上情欲的诱惑？保罗他这边讲说，你们以前也是这样做的，他说你不要说谎，你以前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你有一个新的看见， because 你是一个天上的新人，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地上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在讲到所谓脱去的时候，穿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心智上面，你的这种思想的模式里面，保罗说你要思想天上的事情，不要思想地上的事情，不要去思想哦，哪个女人很漂亮，我想要去跟她有些什么样子的关系哦，或者是说这个人身上很有钱呐，我要跟她有关系打交道，我可以从她那边得到什么样子的好处。 我曾经看过一个人的女人的自传，她的自传写得很好，她说大家世界上的人都在拼命，在我们 Silicon Valley 我们有很多这个很成功的人进入到一个 startup 公司里面，然后呢有很多的 stock option， 那股票这个 stock option 呢，如果你的上市股票呢发了很多，那你就可以赚很多的钱。我们有很多的在矽谷里面有很多成功的人，他们进对了公司，在 the right timing 的时候，不见得他是特别聪明，但是他的机会很好。我就认识了几个同学，几个同事，他们就是在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机会之下进入到一个公司，然后水涨船高，他赚了很多的钱。那么我看到这个女生的长得很漂亮，她说我的人生目标呢就是钓一个金龟婿，人家在拼命读书的时候，我拼命到健身房里去锻炼我的身材，我人家在怎么样努力专营事业的时候，我在努力把自己打扮得怎么样漂亮，怎么样 attract， 怎么样的能够吸引别人。那么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他的那种思虑，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所想的事情是这一方面的事情。保罗说我们是新人，我们不要再去想那些赚钱色情方面的事情。他说你是一个新的人，你真的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吗？那么你要思想天上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一个心态上，在一个思想上面有一个完全的转变。你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你的思想层次已经远超过这样子的境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么好，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第十节我会把新译本的也放上去，不过我们一起把它读下来好不好？来，打在你桌报上面。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而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那我们再念新译本第十节，他这样讲，来，而穿上了新造的人，按创造他者的像，渐被更新，而至于有真认识的啊。所以新译本可能翻译的我们会比较容易去明白。好，那这个在我们能够了解的范围当中，你可以知道他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活在天上。那么我们在读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背景，那它这个背景是说，在当时的人啊，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他们仍然保有他们当时一个神学的一个思想，这个神学的思想是他们对于那些从人的角度来看的，他们认为呢，还是要靠行为来称义啊，就是说，所以在哥罗西书前面第二章，你可以看到他们苦待己身啊，自表谦卑啦，或者是他 们认为这个身体跟灵魂是分开来的啦，灵魂好身体不好没有关系啦，所以呢有两种极端的看见，一个就是说我们身体尽量去过那些淫乱的生活没有关系，不会影响你的灵性啊，那是一种神学上的观念。但是第二种观念就是说不行，你要苦待己身啊，你一定要过一个禁欲的生活。那在对这两种方面来讲呢，都是什么，都是靠着行为，或者是靠一个神学上的思想，很败坏基督徒。在当时有些基督徒就傻傻的跟从了这一些的人，所以保罗特别他在讲这个哥罗西书里边的时候，他特别说你们要小心，要分辨，不要被这些人牵引过去。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苦待己身苦待己身啊，自表谦卑，表明上帝喜欢我这个样子。他说用这样子的角度去探求基督徒生活行为的话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要体认到是说，上帝已经救了我，上帝已经使我成为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从天上的眼光来看地上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制止我们的身体，而不是说我要靠着这样子的行为去赢得上帝的赏赐，或上帝会欣赏我这个样子做，不是，而是上帝已经拯救了你，你已经被他救活了，所以你甘心乐意的，因为你的地位已经在天上了。你站在天上的时候，在往地上看的时候，很多的事情都很渺小了。我们在世界上所积极之营的，所非常认真而且非常计较的事情呢，我们从天上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东西放下来。那么他说，所以你要制止你的身体，因为你跟我将来有一天都要在荣耀当中与上帝一同显现给全世界的人看。当你这个跟荣耀的上帝一起荣耀的显现的时候，我们能够污秽吗？我们还能够有这些地上这些犯罪的肢体在我们的身上吗？这是保罗要跟我们讲的。弟兄姐妹，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在幼稚园，我居然还记得幼稚园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这个幼稚园啊，有一次大概是快毕业了，在快毕业的时候，他们要演一出戏，那么每一个小朋友要去演戏，然后我演一只大青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叫我演一只大青蛙，我这是长得全班最高最快最好讲话，我就演一只大青蛙。我就记得这个事情印象很深，在大家就是说全场最后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站好自己的位置，然后那个时候是最后一幕的时候，所有的家长都会拍手啊叫好啊很好啊。那你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站在我位置的时候突然间滑了一跤，四脚朝天，然后本来大家都应该很高兴，就看到我这个时候，结果大家就哈哈大笑。那时候很小，很怎么讲，很面面皮很薄，你知道，满脸通红，然后在那边呢就很不自在，很不自在，然后就哭起来了。那我觉得就是 very shame， 很羞耻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在想，如果我跟上帝一起在荣耀当中显现的时候，如果说我还是像我们台湾叫土贼，或者是说那种不是非常搭配的那种景象，不是那种搭配的那种样子，我那个时候应该是站在那里好好的接受大家鼓掌拍手啊，很好很好啊，终于演完了啊，大家都做得很好，但是我居然摔了一跤，四脚朝天，真的是很丢脸，你知道吗？ 真的好丢脸啊。但是呢，我突然想到，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突然想到那个小时候的这样子的事情。我在想说，如果我们在跟神一起显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就是羞羞愧愧的？我们还是有这么样的。这是保罗他所要讲，他说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他说，所以啊，你要致使你们地上肢体的事情。这个致使地上肢体的事情呢，它很奇怪，它很令人特别的眼睛为之一亮。他这里讲了两件事情。他第一件事情，你仔细看，你再看第五节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到说，他前面那一段所讲的淫乱啦、污秽啦、邪情啦、恶欲啦、贪婪啦、贪婪与拜偶像，他都在讲一件事情，他通通都在讲淫乱的事情。他在讲淫乱，关于那些污秽啦、邪情啦、恶欲啦，这个贪婪，其实都在讲色欲，就在讲人类，不管是男的还是不管是女的，他的那一种淫乱的心，贪婪到就是说我一个男人要跟好几个女人发生关系，或者是说一个女人她要跟好几个男人发生关系，这种贪心 greedy， 他那种色的那种欲望非常的 corruption 腐败，特别是在当时接受希腊文化思想的城市当中啊，这个哥罗西的城市是在当时的土耳其，现在在土耳其的西边啊，那么它靠近以弗所的东边100里的地方，100英里。那它的城市有三个城市，事实上是叫做西加波利、老底加跟哥罗西。这三个城市呢，都在圣经上有提到过。那么在当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的城市，因为在这个商业的城市当中呢，有人赚钱，有钱的人，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腐败，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的。那么在这种社会层面当中，他们所看见的这种淫乱，保罗说 No， 你要制止这一些的事情。如果你不制止这些事情的时候，将来荣耀显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羞愧？然后他说，因为这些事，第六节，神的愤怒必定临到。那个临到，他用的是一个现在，就是说他会继续持续的临到那一些悖逆之子。那当我们讲到悖逆，什么叫做悖逆呢？其实悖逆玩梗，意思就是说不信的意思。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脱去穿上的话，我们就怕会落入到不信。当我们落入到不信的时候， unbelief 的时候，什么叫做不信呢？就是说我可能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曾经接受过耶稣，在那段时间当中，但是后来呢，我渐行的远离了。那么这个渐行的远离以后呢，我到最后变成不信了。我可能就像我们现在在美国的主流社会当中，哎，我去接受同性恋婚姻也可以啊。哎，我是有人做牧师的，为他自己的儿子做同性恋结婚典礼。那么从一个原来相信耶稣的变成到这样子的，你就可以理解了，他是一个悖逆，他是一个不相信。从一个相信的变成一个不相信的，上帝的愤怒要临到他。这个叫做现在式。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开始，上帝，如果你一直拣选你不相信的话，上帝的愤怒会临到你身上。那么一直到最后还没有悔改的话，那你将来就要去你永远都会后悔的地方。这是保罗他讲的。他保罗说，你要想办法逃避这个色情，你要思想天上的事情，不要思想地上的事情。在我们的脑筋里面，日常生活到底在想什么？我这个问题问了大家好几次，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到底在想什么？是与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吗？是跟什么样的人过不去吗？是怎么样要耍机耍那个诡诈 是要占人家便宜吗？还是你愿意去服侍，你愿意去爱别人呢？你的信仰是不是跟你的生活当完全的搭配出来呢？是不是这样子的心思意念在上帝的我所规定的范围当中？那么我们来思想一下，弟兄姐妹，他说保罗说你要思念天上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下面的事情。那思念上面的事情，思念什么事情呢？弟兄姐妹，你在天上你会看到谁？你会看到耶稣。耶稣是不是你常常思念的？父神是不是你所思念的神？你会看见天使吗？你会看见新天新地吗？你会看见荣耀吗？你会看见耶稣为你所预备的新房吗？你会看见天使是活物吗？有一次我们有一些启示精兵营，我们请一个韩国的李元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有一次教导我们的功课，他说我们现在安静，现在给你们恩膏，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到天上看看上帝为你住为你的住处预备的是什么样的。然后那一次的经历也很特别，我个人的经历，我看到了我的房子，我看到里面的一些的摆设，我看到了天使，我看到了很多很奇特的事情。这些奇特的事情是个人的经历，我也希望把我个人的经历讲出来，让大家也有这种心，说主啊，你让刘牧师看见了，我也要看见。所以说你让他看见他的心房长什么样子，那我的心房长什么样。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思念，就是说我们思想我们在永恒当中，其实天上的意思就是永恒的意思，地上就是暂时的意思。你对于这个暂时的生命，你钱比人家赚多一点，你的老婆娶的比别人多一点，我们这样讲比较实际哈。或者是说你房子住的比人家大一点，你车子开的比人家好一点，在这个永恒到永恒当中，其实变得已经非常微不足道了。保罗他一直在提醒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眼界，你要看永远，你的永恒的盼望是什么。所以保罗他说你要常常思想天上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藏在上帝的里面，我们就已经死了，所以你跟我是属于上帝的一部分，你跟我是属于上帝的一部分。弟兄姐妹，我处理过很多家庭的问题，我有一个朋友，那么他在他的生命整个生命当中他赚了很多钱，但是呢他有几个小孩子，这几个小孩子呢都很不错，很有都很独立，非常的独立。那么这个做爸爸呢，他很想要留一些财产给他的小孩子，所以他就有一天呢，在他过生日的时候，小孩子通通都回来，他就说小朋友哈，小孩子，爸爸年纪大，爸爸这一生赚了很多钱，你们呢每一个人个个都有成就。但是呢我走了以后呢，我要把这个财产呢分给这样子跟这样子，他就提出一个 proposal。 因为你知道吗，他所有的小孩子都说爸爸我们通通都不要，没有一个小孩子要他的爸爸的财产。他说爸爸我们应该什么，我应该看到天上的事情，你留给我们，你留给我们没有意义，你要去 fulfill 去怎么去完成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他的呼召。他的爸爸很感动，所以小孩子通通都不要他的遗产，所以他的爸爸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规划，他去 做一些慈善的事，他把钱通通都捐出去。那我最近读到一个故事啊，在旧金山有一个老人家，我不知道你们读过这个故事没有？他是那个啊 duty free 的那个，这个在那个你到机场去，你就会去买到很多这个 duty free shop。那个 duty free shop 呢，它是一个 franchise， 是一个企业。他这是跨国的企业。那么这个老人家呢，是他的 founder， 他是一个创始人。这个老人家呢，跟他太太在旧金山，就在我现在，他现在还活着，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还住在一个小房子里面 ，two bedroom， two bed。如果你是他朋友的话，你会住在他家里面。啊，他也很有意思，他会告诉你说，你这个灯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关好哦，冷气不要设太高，他会这样提醒你。然后他只有住两个夫妇两个人哦，他住 two bedroom， 然后呢，他没有开车，他搭公车，但是你知道他的财产有多少？他前面已经捐掉他一大部分的钱，他开了一家公司，他这家公司呢，他的 business， 他的生意不是去赚钱，他的公司呢，他就跟他的那些人讲，他说你们的任务就是去找世界上还有什么需要研究经费去研究，要创造人类的福祉，不管是教育机构，不管是什么样的机构，你们要去寻找那些有意义的，是可以延长人类生命的，是可以救济贫穷的，反正呢，你们就去找，找过来给我 proposal， 我就把钱捐过去。所以他的公司是做这样子的事情。啊，我那时候在想说，哎呀，我应该跟他讲说，我们要建教堂哈，我们需要一笔钱。他现在 until now， 他给他的公司一个最终的目标，在2016年，他还有40个 million 的钱，40 million， 4000万美金，好像是400万吧，我忘记了，反正那个数字很庞大。他说规定他们，因为他年纪太大了，他说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活到2016，但是2016把这些钱全部要捐出去。那记者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愿意服侍，这么愿意奉献，这么愿意的把你身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像别人啊，你可以开好车住好房，对不对？享受这些这个有钱人的这一些的福利，你为什么过得那么苦哈哈？现在他讲一句话很简单，弟兄姐妹，你想知道是什么吗？他说天堂里面不需要现金，天堂里面不需要现金，所以统统捐出去，上帝喜欢我这样做，你明白这个意思？他所看见的是天上的事情，他所看见的是一个永恒的事情。我要记得要把他的名字，下次要跟大家讲他的名字，可能有照片，我要把他的照片下次有机会放给大家，好不好？所以他现在就住在334，是一个实际上的人，这么有钱的一个老头子，他的规划，他的遗产的规划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呢，因为他的钱所资助的研究发展计划当中已经做了很多的好事，包括对于某些特别疾病的研究，特别疾病的研究发展出来的这些药已经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包括在贫穷的国家、贫穷的村落当中新建学校、新建医院，那更是太多了。 因为他太有钱了。那么也因为这个样子 Bill Gates、啊、还有一些有钱的人，他也去找他，要肯定要跟他合作什么，他说一概不管，说你做你的，我做我。我们大家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佩服这样子一个老人家。但是他讲了一句话，很多天堂不需要 cash， You don't need cash in heaven。他就是这么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观念。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因为你的旧人已经死了，你是属于上帝的一部分， You belong to God。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一样要和他一样的荣耀。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旧有的品格是污秽的吗？ Disarm， 解除你的武装吧。我的题目叫做解除旧人的武装。那你可能会问，什么武装？这个武装就好像就是说，你是一个犯罪的人，你身上带着许多犯罪的兵器，你要去犯罪。这就好像在保罗的眼光当中，他看我们旧人的个性就是常常要去犯罪，常常拿着武器，刀啊、剑啊、棍啊、棒啊，常常就要去跟人家发生冲突了，跟人家发生冲突不对的就打了，就砍他，他要有东西就抢啊，就偷啊。这些呢好像就是说 we are，我们救人呢是被装备成要去犯罪。他说你解除你的犯罪吧，你要去掉你犯罪的能力。这其实就是脱去的意思，弃绝的意思，致死的意思。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直在淫乱的这种思想当中的话，上帝的愤怒会临到，这是保罗一个很严厉的警告。我们现在教会里面讲这样子严厉的警告的人已经不太多了。我们教会呢很感谢主是其中之一，你已经很少听到牧师在台上这样讲，我不得不承认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他除了讲到色欲方面的事情以外，他还讲到另外一个，他在第七节第八节他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个弃绝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脱去的意思，就是 put off 这一切的事情，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那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他讲的第二类的，前面是关于性方面的犯罪，第二方面的犯罪是讲到愤怒有关的罪。这个愤怒，这个 anger 所表现出来就是恼恨啊、愤怒啦、恶毒啦、毁谤啦、口中污秽的言语。其实这个根源都是一个，就里面的怒气在这个里面，你的怒气、你的恨就表明了你没有爱。其实这两方面是一个相对的，是一个相对的。所以保罗接着第九节他说，你不要彼此说谎，到这就是很有意思。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彼此说谎？你有没有发现到，当保罗他说你这个恼恨啊、愤怒啊、恶毒啊、毁谤啊、口中污秽的言语，他说你们不要彼此说谎，他在讲什么？他原来在讲啊，他说原来情绪的话不是真理。我再说一次，我们在讲一个情绪的话的时候，不是在讲真理，我们是在讲谎言。那我们对于这个真理、这个谎言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个谎言不是说，不是单单指事情的对跟错的问题，不是说我讲话表象，我说这件事情我谁干的，他干的，我干的，我们不是单单指这个假见证，而是说我们是不是在主里面讲真理、讲神的话。那这个就是今天我在思想怎么样跟大家传达这样信息的时候，我要特别想一下， 因为这样子的观念蛮新的，就至少对我来讲，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们原来这些愤怒的话，我们原来这些污秽骂人，原来是谎言。从保罗的角度来看，因为这些不是真理，这些是情绪的话，那这些情绪的话带给人的只会是伤害。因为让这些人听到了以后呢，吓一跳，或者是激起愤怒。你当你愤怒的时候，当你说污秽话的时候，当你在贬损人的时候，听到的人他会跟你一样，你跟他大声他也跟你大声，你骂他他也跟你骂起来，你贬损他，你会得到，你怎么样攻击他，他就怎么样回击你。那么你们彼此之间就不是在讲真理，都在讲情绪的话。当这些情绪的话，当你回头冷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些都是废话，那些都是难听的话。你没有造就对方，你反而在贬损，你反而在让对方得到了很多话语上面的误会。所以你不是在讲真理，真理就是上帝爱你，耶稣爱你，耶稣为你钉了十字架。所以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使徒约翰他讲的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所以那个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看见，原来爱是为真理的缘故。如果我们还是彼此之间在相骂，在相争，在互相嫉妒，互相的苦读，互相的毁谤，那么弟兄姐妹，保罗说，你们在彼此说谎话，你们没有在说真理。因为你们不晓得原来耶稣也为他死了。我是在讲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之间，耶稣为他死了，耶稣爱他，耶稣爱他，替他死，圣灵住在他里面。你如果体认到这一点的话，你会爱他，因为爱他是为真理的缘故。这个真理的事情是有盼望的。我们今天对小朋友，特别是在教育小朋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 discipline， 要有他有纪律，但是呢，我们要带给他们一个更大的盼望，在神讲真理的话是带给他盼望，因为那是真理。因为所有这些的事情，你个人的意见，你个人的领受可能不好，可能这个人对我不好，所以我要对他不好，这个人常常骂我，所以我要骂他，这个人常常损我，我就要去损他，这个人不爱我，这个人不关心我。但是当我用一个前瞻性，我用一个预言性的来看上帝爱他，所以我爱他的时候，你会突然理解到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已经前面看到了耶稣会改变他，他这个人会改变的，他这个人是大有盼望的，是因为他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只是现在我还没有看见，但是我已经 prophetically， 我已经预言，我已经看见了，他将来是上帝接纳的，他将来上帝会改变他，我已经看见了。所以我在讲一个真理，所以我对他的好，我不以骂怒，不以怒骂还怒骂，不以牙还牙，不以眼还眼。在我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看见了上帝的大能会改变他，所以我在讲一个预言，讲一个真理。虽然现在还没有实现，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人心灵里面，从一个天上的新人来看地上生活的时候，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我们不会局限在你现在骂我，我现在骂你，你打我，我要打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 new man， new creature， 一个新的人的一个心性，一个看见。你虽然骂我，你虽然打我，你虽然损我，你虽然害我损失多少钱，但我还爱你。所以有些时候人家说你们基督徒很阿 Q 啊，很笨， 你们呢就是懦夫的拐杖，不知道是谁说的，但是你却不晓得，我们看见是前面是大有盼望。就尽管在我们教育小孩子的时候，那他现在很烦哦，他现在破坏力很强啊。我以前有一个 chiropractor 哈，就帮我做那个骨骼的，他说他小时候的绰号叫鬼见愁，什么意思？他连魔鬼看到他都会很愁啊。他说他没有一秒钟是静止不动，他说他爸爸妈妈都快要昏倒了，哈哈，这个活动力太强，他是一个过动儿。哇，他说什么人去看看他啊？每两分钟都要逃了，都要躲避了。后来他就到最后长大成熟了，自己有小孩了，就改变过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可是在当时，如果有一个基督徒看见的话，我们可以鼓励他，我们可以让他知道上帝还是爱你。那个时候就会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你所看见的，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我们的小孩子啊，你不要看他现在十几年以后他是什么样子，你是看他大有盼望呢，还是大没盼望呢？但你看见他大有盼望的时候，你让他交在耶稣的手里面，你知道他在耶稣的手里面，他有一天会改变过来。圣阿古斯丁在那个第四世纪的时候，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的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拼命为他的孩子祷告。哦，那个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北非人，是一个黑人。他的妈妈为他祷告了很久，终于有一天，神把他改变过来，从一个浪子，从一个性生活混乱的，变成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他妈妈相信，弟兄姐妹，制止、脱去、弃绝，以爱心说真理，都是我们要负的责任，并且要主动配合圣灵的更新。你是他有盼望的话，你就会明白，当我们弟兄姐妹生病的时候，我们在为他祷告，说奉耶稣基督的名，这病并不至于死，这病要离开，某某人要完全得医治。你会发现到我们有这样子的宣告，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然后你如果在旁边的话，你如果是一个不相信的人，你会说你在说什么。我们对一个癌症的病人可能奄奄一息，但我们还是做这样子的宣告。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我们是在说真理的事。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不是在说谎话的事情，我们在说上帝的话。我们说耶稣基督会再来，上帝的应许，这上帝的话一定会实现。但是可能有人说，耶稣基督在哪里？回来了吗？你们信耶稣的人是不是头脑都有问题啊？耶稣在哪里？显示给我看啊。然后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回来，因为我们在说预言，我们在说一个真理。那这个真理不是世界上的人所能够完全的明白的，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一个新人的新形象，新人的新形象是经由不断的被圣灵的更新，在各方面都按着造物主完美的形象进行的。我们刚刚读的第十节里面，新译本他说穿上了新造的人，并按着造他者的形象渐渐的更新，以至于有真正的认识。那么弟兄姐妹，原来他讲的这种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呢，是按着他造他主的这个形象，所以我们会在以弗所书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理，有圣洁，有公义，在这个人的身上。但这个是一个 process， 是一个 progressive， 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好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更新的过程当中，你要有盼望。你不要说这个人怎么还没改好啊，叫你现在要做这个你怎么还没做啊。我们要有盼望，有一天他会的。我太太她说，老公叫你洗碗，你叫你三个小时你怎么还不去洗啊？我还是最后去洗了，最后练，现在操练到我老婆叫我现在洗碗，我就放下我手上的工作马上去洗碗。
哎，我改变了，
感谢主啊！所以我太太说 ，OK， give you a kiss 啊，奖赏一下，很好，感谢主。我跟我太太很好玩啊，因为反正我们会改变的，弟兄姐妹，她有她这样子的看见，有一天她的老公会改变的。你也可以这样做。有一天我的老婆会改变的啊，感谢主。我的老婆不愿意当师母，有一天她会改变的啊，一直不断宣告。在我被呼召做牧师的时候，我跟上帝讲说，只有一个条件，我太太必须要答应。那时候师母是 No way Jose， 不可能的，啊，不愿意当师母啊，师母多辛苦。没想到他现在做得很快乐，感谢我们有个快乐的师母，就有一个快乐的牧师，有一个快乐的师母，快乐的牧师，我们家会就是快乐的，感谢。我们不是只有理性上的明白认识耶稣，而是怎么样亲密的、充分的、有关系的认识。那就是第十节他所要讲的，我们脱去穿上，脱去穿上，脱去穿上的目的，就是完完全全明白老我已经死去了。我们真正有亲密的认识主耶稣基督，而且越来越像他。我们体认他的心肠，而且不再思念地上的事情，我们积极思念天上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这个知识改变，我们的行为就跟着改变。所以因为他的心怎么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么样，就是箴言书二十三章第七节所讲的，你要改变你的行为，你要先改变你的思想。你如果以前是满口咒骂，你要思想，我已经在主里面了，我已经死了，所以我要脱去旧人，脱去我这些毁谤的话、污秽的话，我穿上什么？穿上圣洁的话，穿上公义的话，穿上真理的话，就是爱的话。所以我们有些的应用，我特别再讲一次，谎言和真理的分辨，个人意见和神的道的差别。哦，这个我常常讲到，比如说有人问你美跟丑，我太太呢，有时候跟我，如果看到一个人走过来，哦，我就说，嗯，这个人长得很漂亮。我太太就说，他长得一点都不漂亮。我说我们男人的眼光跟你们女人的眼光有差别， OK？ 我说这个人很美，我太太说不是，他的穿着搭配色调那样配搭起来不好看。我说我就被他那一床头的秀发所吸引啊，我认为这个女人很美啊，他就 no way no， 她长得不好看，搭配的很难看。所以我们对美跟丑呢的观念呢是什么？是个人意见，是不是事实呢？是不是真理呢？不是，是你我的个人意见。事情的对与错与否跟个人的意见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从你的角度来看它是对的，从我的角度来看它是错的，那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对不对？那我们在政党里面呢，你会看到，哦，我们台湾很厉害，啊，蓝的绿的，哇，那真的是吵翻天，也不知道你的角度是怎么看的，那是个人的意见。但是神的真理呢，神的真理就是有个 absolute， 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现在的社会当中呢，已经对这个绝对的真理呢很厌恶了。现在的世界上已经看见有一个危机，几年前同性恋不可以婚姻，不可以合法化，现在可以合法化，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过去不合法的现在可以合法了，那么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相对的真理呢？在某一个地方吸毒是合法的，那吸毒的合法化就是在这个政府所规定的这个区吸毒合法，过了这个区吸毒不合法。所以呢，哦，原来这个对与错呢跟地方也有关系，跟时间上也有关系，以至于人们渐渐的习惯了这样子的律法上面的改变以后呢，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没有一个绝对的律法，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 只要我们大家高兴这样做，通通可以改变。那么他就认为说没有绝对的真理，这就是世界上的人怎么样面对了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可以改变律法，把不合法变合法，但是上帝他不吃这一套。约翰二书第一章二节，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有的你喜欢，有的你不喜欢，但你都得爱他，因为这是真理。你不能够凭着你个人的爱好而忽视了上帝也为他死，上帝也在他里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谎言与真理，你能够分得清楚吗？我们有一个 absolute 绝对的真理，就是神的话，神的灵也在我们当中做见证。那我们是跟着社会世界潮流走呢，还是站在天上看地上的事情，还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我们透过圣灵的帮助，脱去地上旧有生活的行为，穿上天上新人的样式过活，让真正的新的我，就是你的灵人加圣灵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上次讲到更新你里面的灵，就是说我脱去穿上，就是在帮我的灵人里面脱去穿上，这是讲到比较深的灵里面的这种感动的时候。那我们灵魂需要被更新，持续的操练，脱去旧我，穿上新我。我们也相信天使圣灵会帮助你，但是在心智上，今天一个特别的，就是你有思念天上的事情，而不再思念地上的事情，因为你已经在天上。最后很简单的，就是把天上的盼望要活在地上的生活当中，好吧，弟兄姐妹，我们来很简单的做一个很简单的操练。就这几次呢，讲到脱去穿上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prophetic act， 一个启示性的动作。好，弟兄姐妹，请你看我这边哈。我说一句，你就跟着我说一句，好不好？ OK， 我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披戴主耶稣基督。OK， 我要脱去愤怒，穿上平安，披戴主耶稣基督。我要脱去淫乱，穿上圣洁，披戴主耶稣基督。我要脱去污秽的言语，穿上说造就人的好话，披戴主耶稣基督。心智上我已经在天上，是天上的新人，解除我旧人的武装。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生命当中你有一个特别的污秽的东西，或是一个不好的习惯，比如说吸毒啊、吸烟啊、上网络啊、聊天啊、浪费时间啊，啊，那个网络聊天真是受不了。还有人在网络上找到他的灵魂的伴侣啊，他就离婚了啊。这个、网络的诱惑很大。如果你知道这些东西占据你太多的时间，如果你知道这些东西呢让你远离的神，你就把它 cut off， 你要脱去这样旧有的生命。如果你打这个游戏机太久了，以至于影响你的生命，就把它 cut off， 要把它脱去，要穿上你的新人。你的思念当中思想太多属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把它脱去，弃绝，砍断，致死，穿上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要读神的话，这就是保罗他一直在讲的，你跟上帝是连在一起的，你不是跟这个世界上连在一起的。世界上的事情要脱去，脱去，砍断，砍断，砍断，砍断，连上新的，连上新的，连上新的，让耶稣新的性情，新的生命在我的身上。这就是保罗一直在讲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心智上面你已经在天上了，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当你有一些试探的时候，当你想要骂人的时候，当你想要做一些作恶的时候，当你要做一些不讨神上帝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你立刻说，我脱去这个，穿上那个，披戴主耶稣，知道耶稣就在你的旁边，圣灵正在帮助你脱离这样子的辖制。你愿意吗？姐妹，我已经操练很久了，我可以告诉你大有功效。我们是大有盼望的，感谢主。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请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天上新人的新的心智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解除我们旧人的犯罪的武装，让我们成为你喜悦的人。你帮助我们脱掉旧我的生命，穿上新我的生命。感谢主，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让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在我们当中，以至于在明年后年，我们在认识主的道路上更加的突飞猛进。主啊，你的恩典降临在我们当中，祝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